把区块链理解成一种记账的方式。那么比特币呢，是区块链到现在为止应用可能是最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区块链本身是一个电子技术，不只是用于货币的。它核心的点是在于说呢，根据我有限的理解，主要用在记账和认证方面的一个变化。过去的话呢，一般来说这个很多东西的认证和记账呢，一种是有一个总的核心的数据库，你可以把它叫做一个总的账本。那么这个总的账本呢，保存在一个大家比较认可的官方的机构的这个手里，所有人的交割全都会在这个总的账本当中记录下来，所有的认证程序都是去跟这个总的账本去对账，确认所有的交割的记录。这个是传统的中心式的一个记账，现在所有的交易所所有的股票证券的交割都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交易所呢，是一个中心化的一个这个交割的场所。区块链这个东西呢，它的做法是去中心化，就是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心化的总账本。它的概念是这样的，每一个和某一种东西或者它记账所相对应的东西相关的所有的分割的每个人每个账户都有一本账本，他要做到所有的账本里面记录了所有的和这某一种东西相关的过去的历史交易记录和所有人的所有权，而这个账本每人保存一份，在每一次交割的时候就等于说又生成了一条新的记录。那么这个账本会被更新一次，这个更新的账本同时和所有的其他每个人手上那个账本都进行一次沟通，都进行一次连接。那么需要所有的账本都认证，它不存在中心，它依靠的是几十万几千万这个甚至几亿几十亿的这个每个人手上的一个账本，而每个账本都需要是 identical 的，这个就很难伪造了。区块链这个技术啊，它其实非常适用的是各种官方的或者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数据录入和认证过程。那么这个技术这个应用的非常多，而澳大利亚其实在应用上和这个使用上走得比较前面。比如说就在今年底，澳大利亚的证交所 ASX 呢已经宣布以后呢要逐渐开始考虑转向区块链的这个记账方式。那么事实上区块链的这个问题，尤其在比特币，因为比特币是非常早期的区块链，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大问题是在于它的交易的成本和时间非常长，因为它要计算所有人的数据。那么你去买或者卖一笔比特币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有可能长达几十分钟，而中间的交易的手续费也是非常高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比特币现在目前一个比较大的缺陷。金融体系是合规要求非常高的机构啊，它也是一样，他们要保存非常多的记录。那这个数据如果是采用区块链技术进行代替的情况下呢，那有可能这个成本要远远的低于中心化的记录方式，这第一。第二呢，安全性相反是要提高比较多的。你想要就是现在来看，想要黑掉所有的就在这个区块链这个圈圈里面所有人非常困难。
现在比特币它采用的区块链技术，那么这种虚拟加密货币，你觉得从你多年从事专业领域来看，它最终会不会走向庞氏骗局？因为我看到这样的疑问还是不少的。
这中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怎么去理解庞氏骗局，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去理解比特币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事实上来说呢，就是任何的虚拟的资产或者证券，你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叫做一种庞氏骗局。那它是不是真的是庞氏骗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首先呢，这个比特币它本身作为一种交换货币存在，本身背后并没有抵押的或者背书的资产，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的风险明显是要高于背后有资产进行支持的一些证券，比如说股票，比如说债券或者任何的其他有价证券，它背后有资产，那么你肯定有资产的所有权。在这样的前提下呢，你的风险相对低一点，但是这并不代表你有没有风险，这个资产也有可能一分钱不值，只是看你怎么进行这个把控了。那么比特币本身这个东西呢，它背后并没有资产背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当然是有比较高的风险的。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比如说任何的这个期货，任何的这个衍生品，你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理解为某种庞氏骗局，如果就加引号的庞氏骗局的话，因为它背后并没有这个说一定凭着这个东西就一定有某种资产，你可以分到一定资产的所有权，它更多是一种纯合同关系。我们回到货币的本质，它只是用来做交换的一种方便的手段。某一种货币它背后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它第一主要是被大家广泛接受的这个水平，全 澳大利亚人民都在使用澳币，那么呢这东西就被这个用作是这个一个一般的这个交换的这个等价物，那么大家方便流通，这是其一。其二呢，当然背后是有政府背书的，这背后是用政府的强制的机构来保证说这个东西如果你要去兑换某些东西的话，政府可以保证这个东西是官方认证的这样的一个信用。某一种货币的最后的信用，归根结底如果是个官方货币的话呢，它的信用呢可以说 as good as its government。 那么比特币和这些东西差别是它没有政府背书，所以在政府这一个层级上，就最后当别人都不是很信任的时候，最后出来力挺这个货币的价值的那个政府是没有的。比如说澳币出现大跌的时候，起码澳大利亚央行和澳大利亚政府会想办法控制这个跌势，它的能力取决于澳大利亚政府和澳大利亚央行手上有多少资产。过去看，比如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澳币一路暴跌，对美元最低跌到 0.6 的时候，那一次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 是出手直接入市干预，它入市干预的方式就是抛出外汇收购澳币用来支撑澳币的汇率，那么只要它手上的资产够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在比特币这方面呢，没有一个专门的公权机构在背后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的风险是在于说，一旦出现了比特币彻底崩盘的情况下，你并不能指望有谁强行的进行接盘或者强行的支撑，因为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个风险呢，在最坏的情况下，比特币的风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要高于政府背书的这个法定货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比特币就一定比它这些所有的货币都要差一些，换句话说，比特币现在要比津巴布韦币要好。如果第一层所有使用的人对它的信任度和认可度这个东西在的情况下，那么它就不会出现暴跌或者崩盘的情况。这个认可度，这个信任度能够多大程度上接受挑战，或者说使用这个货币的这个需求到底有多大，使得大家不会放弃这个货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这个问号呢，我觉得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很简单的回答出来。